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The Norwegian Nobel Committee has decided to award the Peace Prize for 2024 to the Japanese organization Nihon Hidankyu。
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Best wishes to Taiwan and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台湾双十庆典，美国会领袖们祝贺国庆，赞合作。
Supporting Taiwan is a top priority.
彭丽发和任志强的个人遭遇说明了什么？
为了保持这个习近平的他这种统治的方式，
欧洲议会通过紧急决议，要求中国立即释放维吾尔人。土赫提和阿巴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日本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0月11号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成立于1956年的日本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织日本原水爆被害者团体协议会。这些核爆幸存者致力于推动无核武器世界。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约尔根·沃特纳·弗里德内斯说，这个由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幸存者组成的草根运动获得和平奖，是因为他们为实现无核武器的世界所做的努力，以及通过亲历者的证词告诉人们绝不能再次使用核武器。在北京对自治的民主台湾领导人发表年度讲话作出强烈反应之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10月11号警告中国不得对台湾进行军事挑衅。布林肯在老挝万象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说，我可以告诉你们，就所谓双十演说而言，那是一次例行性的活动，中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以其为借口采取挑衅行动。自从赖清德总统星期四发表演说拒绝中国对台湾的主权以来，中国持续升高针对台湾的军事威胁。白宫在10月10号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台湾总统在双十节演说不应该构成中国进行军事演习的借口。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埃尔说，我们敦促北京保持克制，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过去3年半来我们在这一点上一直保持一贯立场。乌克兰奥德萨地区遭俄军空袭，多人死伤。奥德萨地区官员10月11号说，至少有4人死于俄军当天发动的新一轮导弹空袭，另有10人受伤。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月11号在梵蒂冈与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举行了会晤，这是两人在过去4个月里的第二次会晤。路透社说，会晤持续了大约35分钟。中国股市3大指数集体下跌，市场关注周六财政部能否放大招。中国股市近期如日中天的涨势开始迅速回落。星期五10月11号，中国沪深300蓝筹股指数下跌2.77%，收于3887.17点，本周跌幅为3.25%。上海沪指跌幅2.55%，以3217.74点收盘。香港恒生指数周五因节日关闭，本周二恒生指数暴跌9%，创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中国此轮股市暴涨，始自9月24号中国官方针对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的强刺激政策措施。中国财政部将于周六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 此举引起外界猜测，北京当局这一轮刺激经济的周期还没有结束，财政部可能会推出扩大财政支出、推动经济复苏的新措施。最后，土耳其对中国等多国征收反倾销关税，中国税率居其他国家之上。土耳其政府10月11号发布的官方公报宣布，土耳其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印度和日本的部分进口钢材征收反倾销税。根据土耳其政府的决定，土耳其对中国产品加征 15% 到 43% 左右的关税，对来自俄、印、日的进口产品征收 6% 到 9% 的关税。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带您关注台湾双十庆典，美国会领袖们祝贺国庆，赞合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庆祝中华民国双十国庆之际，多名美国国会领袖发文祝贺，他们向台湾和台湾人民表达国庆113周年的美好祝愿，称赞美台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关系，并表示支持台湾的信念坚定不移。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的报道。
好的，志远。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人穆勒纳尔是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
I want to send my best wishes to Taiwan and the Taiwanese American community as we celebrate Taiwan's
穆勒纳尔说，在我们十月十日庆祝台湾113周年国庆时，我要向台湾和台湾裔美国人社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和台湾以我们共同的自由、法治和人类尊严的价值观为基础，建立了牢固的伙伴关系。穆勒纳尔并且表示，今年标志着台湾关系法生效45周年，这是美台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石之一。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金应玉也在星期四发表视频祝贺台湾。
Since its founding, Taiwan has been an invaluable ally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ime and time.
金应玉说，自从成立以来，台湾一直是美国的宝贵盟友。通过在民主治理、全球健康、国际发展、贸易和人道主义援助方面做出的贡献，台湾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在全球舞台上的领导地位。金应玉并且表示，支持台湾不仅是国会跨党派的共识，同时是他作为众院外委会亚太小组领袖的首要任务之一，他也将持续这么做。美国众议院中共特设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星期四也在 X 上发文祝贺，贺词写道，在台湾113周年国庆日这天，我祝贺台湾人民一年来成功的民主政权移交和不断深化的美台关系。台湾不仅是印太地区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相互关系也为双方带来了经济、文化和技术方面的收益。国庆日快乐。美国众议院台湾连线共同主席之一、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安迪·巴尔星期四也通过视频赞扬台湾的自由，还强调美台关系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上。
Taiwan is not just a critical economic partner, but a beacon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
巴尔说，台湾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伙伴，也是印太地区民主和自由的灯塔。美台关系在相互尊重、共同价值观和战略利益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我将继续致力于确保这一关系蓬勃发展，并确保台湾获得蓬勃发展所需要的支持。而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黛比·莱斯科目前正率领国会议员代表团在台湾进行访问，并且参加台湾双十国庆的庆祝活动。此外，美国国会众院议长麦克·约翰逊、众院少数党领袖哈基姆·杰弗里斯、众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以及众院台湾连线四位共同主席等都在上个星期发出贺函祝贺台湾双十国庆。与此同时，据台湾国防部统计，10月9号到10号共有27架次 中国军机九艘、中国军舰以及五艘公务船在台湾周围活动。而白宫在10月10号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时再次表示，台湾总统在双十节演说不应构成中国进行军事演习的借口，美国的一中政策没有改变，呼吁北京克制。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李一华的报道。台湾双十庆典，美国会领袖们祝贺国庆，赞合作。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时事大家谈。彭丽发生死不明，任志强狱中病重，中国民间反抗还会继续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0月13号是彭丽发在中共20大召开前，在北京四通桥呼吁罢免习近平事件2周年。自彭丽发当天现场被捕后，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消息。与此同时，近日署名任志强女儿任心意恳请习近平让73岁的父亲保外就医的公开信在网络上流传，曝光了4年前被重判的任志强在狱中令人堪忧的健康状况。彭丽发和任志强的个人遭遇说明了什么？以下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陈小平与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和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所的访谈节选。
周峰所先生，我想第一个问题请问您啊，就是说从彭丽发的这个遭遇到任志强的这个遭遇，你能够看出中共是如何来对抗这一些抗议者的？那么这个里头呢，他用这种手段对付这些抗议者，他发出了什么信号？
习近平当然一贯倒行逆施，对于敢于挑战他个人和中共专制统治的，都是进行非常残酷的打压啊，甚至株连家人。那在彭丽发和任志强身上都看到这一点。在彭丽发这个事件呢，从去年到现在也有一些新的发展，比较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是两点。一点呢，就是在彭丽发之后呢，在海外有很强大的声援，这个声音呢传回中国，形成了白纸运动之后，它的实际上它的真正的政治口号啊，就是基本上是按照彭丽发的这个在四通桥2年前喊出的口号确定的。那另外一边呢，就是陆续我们接触到的被捕的人就意识到，其实尽管彭丽发的声音那时候在国内好像没有怎么传播，但是我们知道的，其实在国内有很多人在北京一个地方啊，据郭毅他是那时候在北京被抓的，他因为在北京试图去张贴彭丽发的口号被抓。那么他发现就是因为这个事情仅仅在北京，在他那一个地方就有上100人被抓。那我们也在这里也有碰到在成都因为用 airdrop, 用这种很先进的科技来传播彭丽发消息。从他那里得到的就是成都也不止他一个人。所以其实这样的这种孤胆英雄，对，尽管在当时国内好像没有明显的这个呼应，但其实它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像彭丽发这样去反抗的人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那北京就有100多个，这个在当时没有人知道啊，包括郭毅本人其实后来外界才知道这个事情。
你看对彭丽发啊，所有的亲属都被株连，另外呢这个任志强啊，他的儿子也被抓进监狱去。所以我想请问蔡仁坤先生，你怎么看啊中共对抗反抗者的这两个特点？
集权统治啊，他对人的反抗，特别是用言语的反抗，他都会采取呢非常暴力野蛮的一种手段，他就是制造这种呢全面的恐慌，或者是呢制造这种恐惧的氛围，来希望啊用恐惧的方式呢来压制任何反对的声音，连妄议都不允许。你想想这几年他们不但的不许妄议中央，那就是呢警告党内外，不仅是党内的人不准妄议，党外的人呢也不准妄议。所以说整个国家现在呀实际上是在一种高压的这种氛围之下。 我们看到啊，包括从去年开始，连经济你都不能呢说它的问题，然后一直要唱好中国经济的光明灯。所以说啊，从现在来看，很多的信息啊，实际上被淹没了。就像刚才周峰锁先生所讲的，很多人因为声援彭丽发被抓啊，而媒体呢，没有办法呢核知真相，也没有办法呢报道他们的声音。所以在这种集权统治之下呀，任何的反抗，他都会呢采取呢暴力的手段来镇压。而且现在呀，整个这个专政的机器啊，它主要的是为了政权的安全，为了保持这个习近平的他这种统治的方式。我觉得呢，这一点呢，我们要看到他现在的这种本性。
以上是独立时评人专栏作家蔡慎坤和中国人权执行主任、人道中国创办人周峰锁参与《时事大家谈》节目的访谈节选。彭丽发生死不明，任志强狱中病重，中国民间反抗还会继续吗？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继续关注，欧洲议会通过紧急决议，要求中国立即释放维吾尔人土赫提和阿巴斯。
2024美国大选全球瞩目，会否牵动世界局势？如何挑战美中关系？
共和党特朗普能否重新入主白宫？
哈里斯能否为民主党守住总统宝座？
国会参众两院改选，两党如何激烈竞争？
选战热火朝天，如何识别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邀请跨党派学者为您剖析选情，点评政策，探索未来局势。
关注美国大选，锁定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0月10号，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紧急决议，谴责中国政府对维吾尔族的迫害，并且呼吁中国立即无条件释放维吾尔经济学家伊里哈姆·土赫提和退休医生古丽善·阿巴斯等被拘留人士。这一决议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凸显了国际社会对新疆人权状况的持续关切。以下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
好的，志远。欧洲议会的这项决议以540票赞成、23票反对和47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决议强烈谴责中国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镇压和针对性的行为，包括强制绝育、限制生育措施、破坏维吾尔族身份认同等行为，称这些行为构成危害人类罪，并存在严重的种族灭绝危险。欧洲议会的决议特别关注了两位备受瞩目的维吾尔人士的案例，其中一位是伊里哈姆·土赫提。这位现年54岁的经济学家于2014年因分裂国家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土赫提长期致力于促进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对话，被认为是一位温和派知识分子。2019年，欧洲议会授予他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以表彰他为维护人权所做的努力。另一位是62岁的退休医生古丽善·阿巴斯。阿巴斯于2018年被拘留，之后被以与恐怖主义有关的罪名判处20年有期徒刑。值得注意的是，阿巴斯的妹妹鲁山·阿巴斯是一位在美国的维吾尔人权活动家。停止种族灭绝运动执行董事拉希玛·马哈穆特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我欢迎这一决定，它非常重要，特别是今年是伊里哈姆·土赫提被判刑10周年，还有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语言学家、艺术家、学者和宗教领袖被非法监禁、服长期徒刑，他们都是无辜的人，按任何标准都没有犯罪，即使按中国自己的宪法也是如此。国际人权服务社从今年9月起与阿巴斯医生的女儿泽巴·穆拉特一道进行了广泛的欧洲议会议员倡导活动，最终促成了10月10号历史性的决议。 停止种族灭绝运动的拉希马·马哈穆特进一步呼吁欧盟采取更多行动。我相信欧盟和各国，特别是英国等民主国家，应该对中国实施制裁，因为他们非法拘留了数百万人，强制人们劳动，这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已经持续多年了。马哈穆特强调，还有许多其他事情是欧盟和英国政府可以做的，以真正表示对维吾尔人、藏人和香港人的支持。我们在这个政权下受苦太久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人权状况近年来一直是国际关注的焦点。据人权观察组织报告，自2017年以来，可能有数十万维吾尔人被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中。2022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报告，称中国在新疆的做法可能构成危害人类罪。最近的报道显示，中国政府可能正在加强对维吾尔文化的压制。然而，中国政府坚决否认这些指控。对于此次欧盟的决议，中国政府尚未对此作出正式回应。美国之音已经向中国驻欧盟代表处发出评论请求，截止发稿时未得到回复。志远，
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伦敦特约记者李博安的报道。欧洲议会通过紧急决议，要求中国立即释放维吾尔人土赫提和阿巴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聚焦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在选前先发制人，指控选民欺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他的许多支持者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声称2020年大选的胜利是被偷走的，并警告说2024年也可能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密歇根州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选举官员对这些说法提出异议，并努力向美国选民保证他们的选票是安全的。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维达·库斯瓦拉从密歇根州为您报道。
这是2020年选举日密歇根州底特律的场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他毫无根据的选举舞弊指控的推动下，向官员施压，要求他们停止计票。密歇根州的许多特朗普支持者担心即将到来的选举出现舞弊现象。
我们现在的政府会使你质疑一切，我是说，我希望我能表达不同的意见，但现在美国不是这种感觉，我们不相信任何人。
一个案例就足以让人质疑整个系统。
有关2020年大选被操纵的指控已多次被美国法庭驳斥，但关于选举公正性的虚假信息在共和党人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民意调查显示，他们更可能相信特朗普，而不是政府认证的选举结果。摇摆州的官员正在努力向选民保证选举过程是安全的。他们表示，虚假信息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
虚假信息可能导致人们威胁选举官员或做出更糟的事，即使不会导致暴力，也会破坏人们对选举制度的长期信任，这对国家不利，也对民主不利。
在许多州，共和党人支持向选民保证选举安全的举措。密歇根州渥太华县共和党选举官员罗巴克也支持这些努力，他说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我们各级领导人也需要寻求事实和数据，我认为必须做到这一点，否则我们对选举进程的信心和信任就会出现问题。
在密歇根州，特朗普的支持者已经就缺席选票处理指南和选民登记名单的问题起诉了民主党州务卿本森。
如果乔斯林·本森没有按照法律要求做出回应，我们将把他告上法庭，让法庭强迫他这样做。
本森认为这只是共和党的竞选策略。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诉讼被伪装成一种法律策略，但实际上是一种公关策略，目的是在我们的选举中传播错误信息或播下怀疑的种子。
共和党和民主党已在各个战场州发起与选举相关的诉讼，这可能意味着11月大选将出现混乱。
在选举临近时发生的任何法律诉讼，通常都是律师留出的余地，以防他们无法在某个州获胜或者得不到喜欢的结果，这让他们有能力在事后质疑选举结果。
还有支持特朗普的县官员试图推迟选举认证等其他潜在的干扰。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密歇根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石板明夫说三道四，赖清德国庆讲话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10月10号，台湾的国庆典礼上，赖清德总统发表了就任以来的首次国庆讲话，透露了三个中心思想：团结台湾，拒绝统一，拥抱世界。石板明夫说三道四，为您深入解读。
展开讲呢，什么是团结台湾呢？因为啊，赖清德他们过去，他是出身于民进党，他们一直是争取台湾独立建国的，他们对从中国来的外来政权呢是拒绝的，所以他们认为台湾的历史呢应该从1949年或者1945年开始。但是这次呢，赖清德讲到了呢113年前一群充满理想抱负的人揭竿而起，推翻帝制，他们的理想呢是打造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国家。就是说呢，对于中华民国的法统是来自辛亥革命，这一点呢予以一个承认，予以一个接纳。我觉得他这种说法呢，就一下子呢就把台湾的那些坚持中华民国派那些人拉拢过来了。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呢是团结台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了。同时我们要注意几个细节了，在这次国庆的庆典上呢，蔡英文前总统和陈水扁前总统这两位来自民进党的前总统呢都在高唱了中华民国的国歌，就包括了三民主义、吾党所宗，这些呢就是过去他们不接受的概念。那也就是说我觉得他民进党释放的一个要团结台湾的一个信息。当然呢，这个马英九前总统呢拒绝了出席，他认为呢就是赖清德贩卖的是新两国论。所以说呢虽然赖清德想团结台湾，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比较认同中国的人呢还是拒绝了。那么赖清德透露第二个信息呢其实是拒绝统一。就很多人认为赖清德是台独，但是赖清德从头到尾呢他就任之前之后呢他从来没有再次提到了台独这个概念，而是强调中华民国。他说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澎金马落叶生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他讲这个话的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觉得呢他是讲的是两个中国，我们是中华民国，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其实是两个国家。某种意义上他这个新两国论是成立的，但是说呢让中国就是说批评赖清德台独的就好像是怎么说呢无处发力的感觉了。那么赖清德呢就是说他不是台独，但是他在演讲中呢很明确的就是说我们拒绝统一这么一个概念，我们继续捍卫台湾的自由民主和生活方式。那么赖清德的他演讲的第三个信息呢，我认为他是叫拥抱世界。赖清德说呢，当我们的朋友遭遇天灾危难，面临百年大疫时，我们毫不迟疑伸手援助。他同时还说呢，现在台湾科技运用一颗晶片驱动全世界，成为繁荣发展的世界动力。最后赖清德强调呢，让世界拥抱台湾。总体来说呢，就是说台湾的未来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世界。那么赖清德通过这次演讲呢，很清晰地发出了他今后也许是四年也许八年的赖清德政权要走的方向呢，就是说要团结台湾，要拒绝统一，要拥抱世界，这个非常明显的方向。那么当然是中国是不同意的，但是呢我觉得台湾的主流社会以及国际社会都是可以接受的。
以上您听到的是石板明夫说三道四，赖清德国庆讲话的中心思想是什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木桃，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